第39集。
雨花台大战一共持续了46天。从大势上判断，曾国藩知道这次围攻不可能持续数月。他从人数上推算，李秀成的大军每天需要消耗60吨米。然而呢，长江被湘军水师牢牢地控制着。根据最近在皖南的经验，曾国藩知道走陆路运送补给那得有多困难。即使叛军努力用南京城里的存粮补给李秀成大军，也将面临将大量的谷物运出城门，绕行城墙数公里运送时暴露于敌人攻击范围的难题。而且呢，这支大军每月将近2000吨谷物的需求，将很快用光南京城里的存粮。所以呢，曾国藩给曾国荃写信分析说，李秀成部至少10万人，每天需要吃上千担的米，如果没有船队运输，怎么可能持久？我在安徽带兵的2年，深知陆路运米之难。即使从南京城内往外运，也要经过几十里路，一个月运送3万担，那是极其困难的。何况城内也没有太多的米可以运出。因此呢，你不要太担心，李秀成挺不了太久。从这封信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出曾国藩过人的战略眼光。然而，曾国荃能否顶住这一个多月的进攻，曾国藩是没有把握的。曾家已经死了一个曾国华，他生恐这个弟弟也死于战场。同治元年1862年闰8月27日，曾国藩在日记当中说，接元府递信，知伪忠王大鼓元贼铺金陵营垒，深以为忧，寸心如焚。那么第二天又说，粮道可危，寸心如割，彷徨绕屋，焦灼万状，静息不克成寐，四更末即披衣起坐。他本来呢和曾国荃约定要每天通信。9月初5日这一天，他没有接到曾国荃的来信，以为出了什么意外，一夜无眠，心急如焚。他说，本日午刻不接元信，玄系之至，绕是彷徨，莫知所以为计，不知元帝所以无信来者，本身受伤乎？以全军决裂乎？不时忧灼万状，睡不能成寐，竟夜后元帝29日信。直到第二天的上午才接到曾国荃的信。头一天曾国藩担心元帝是不是受了伤，那么这封信中果然汇报说，28日曾国荃在营中被流弹击伤，出血颇多。曾国藩在日记当中感叹说，足见天伦血脉感触息息相通啊。曾国藩本人呢并不怕死，自带兵以来，曾国藩早已经置生死于度外，但是他承受不了弟弟的死。既然无兵可调，曾国藩只好全力保障后勤供应，让曾国全部得到充足的粮米和弹药。谁知道呢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军饷供应又出现了意外。江西巡抚沈葆桢突然宣布，因本省财政紧张，停止每月供给曾国藩的4万两曹折。原文说什么呢？9月，葆桢以本省防军虚饷，截留曹折月4万两。这个决定是非常突然的事儿。 少了这4万两的采购经费，曾国全部不但武器弹药的供应会出现问题，甚至可能连饭都吃不饱了。这个事情大出曾国藩的意料，沈葆桢算是曾国藩的嫡系了，他是福建人，林则徐的女婿，曾经入过曾国藩的幕府，后来呢又任广信知府，因防守广信有功，被曾国藩保举为道员。沈葆桢为官干练清廉，甚得曾国藩的欣赏。曾国藩认为他呢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，说沈在江西之初树修自好，且有胆识，无常弃之。咸丰十年1860年5月初3日，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后第一次上折，就是奏调沈葆桢赴自己的安庆大营帮忙。他呢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，该道弃实才略，实堪大用，臣目中罕见其匹。第二年呢，他又保举沈葆桢出任江西巡抚。那么这是不符合清代政治惯例的一次破格举荐，因为沈葆桢以前呢不过是个道员，没有经过布政使等历练直接出任巡抚，而且没有经过署理而直接实授，这在清朝的历史上十分罕见，可见曾国藩对他的欣赏和信任。那么按照官场的传统，曾国藩是沈葆桢的局主，沈葆桢应该感激涕零，并且大力回报。不想沈氏却在此时做出了断想之举。那沈葆桢之所以这样做呢，第一个原因就是他和曾国藩对江西巡抚这个职务的认识不一样。作为节制四省、指挥整个战局的第一负责人，曾国藩破格保举沈葆桢出任江西巡抚，主要的目的就是让他给湘军提供军饷。军饷是湘军的生命线呢，也是曾国藩带兵打仗过程之中最头疼的问题。那么现在呢，江西已经成为了后方，不再有重大的战事，因此他对江西的共享能力寄予极大的希望，希望沈葆桢能够迅速把江西给治理好，以源源不断的供给湘军军饷。但是呢，沈葆桢却不这样想。沈葆桢是一个极其有主见之人，他自幼呢就自视极高，凡事不做则已，要做就做得最好。他想在这片土地上建立属于自己的而不是曾国藩的功业。曾国藩举荐沈葆桢的目的是要他把江西变成湘军的后方据点，而沈葆桢的志向却绝不再做曾国藩的附庸。江西以前的巡抚在军务上一直倚仗湘军，江西巡抚自陈启迈、文俊、姬陵、运光臣、玉科皆守城平治，委权私道，其余大寇皆以客军，没有人着力建设属于自己的军队。沈葆桢呢却不想成为一个把命运交由别人去掌握之人。曾国藩虽然承诺由湘军保卫江西的安全，然而军事瞬息万变，救援岂能总是那么及时呢？因此他一反以前历任的做法，不顾曾国藩的反对，开始招兵买马，决心要建立起一支自己的军队。然而供养军队需要大量的金钱呐，这就和曾国藩的需要发生了冲突。沈葆桢因此决定每个月截留4万两曹折，用于建设本省的军队。 沈葆桢截留40000两军饷，本来已经很出格了。更出格的是，沈葆桢在做出这一决定之前，并没有和曾国藩商量过。因此，曾国藩后来说沈氏既不含商又不资商，实属不近人情。那么，沈葆桢为什么不打招呼呢？因为他知道自己独立建军的做法是违反曾国藩的指示的，因此干脆不商而行。所以后来朝廷在公文之中也指出，沈葆桢未经先与曾国藩商酌办理，似疑曾国藩不允所商而然。事出意外，曾国藩一下陷入焦虑之中。9月13日，曾国藩在日记当中说：“又未接元帝信，忧灼之至；又因沈忠诚奏截留江西曹哲，银两每月少此40000，士卒更苦，焦虑无已。”沈葆桢此举实在是恩将仇报啊！曾国藩的第一反应当然是愤怒。维系湘军集团的就两个字，恩和义。虽然曾国藩举荐他人，从不是为了让他们报答自己的私恩，但是也从没想到自己举荐之人会成为自己的敌人呢。所以他的心情恶劣到了极点。他在日记中记道：“以江西府藩二人似有处处与我为难之意，寸心郁郁不自得。因思日内以金陵宁国危险之状，忧灼过度，又以江西诸事掣肘，闷损不堪。”因为江西巡抚和管财政的布政使两个人好像处处与我为难，让我心中抑郁不自得。本来呢，我因为南京和宁国的军事危局就已经忧灼不已，现在呢又因为江西官员的掣肘而闷损不堪。他又写道：“三更睡，五更醒，辗转不能成寐，盖寸心为金陵宁国之贼忧忌者十分之八，而因辽蜀不和顺，恩怨愤懑者已10之23。”翻译一下就是：三更睡下，五更又醒了，在床上辗转反侧，不能成寐。十分之八是因为南京宁国战事紧张而担忧，那么10之23呢，则是因为与属下的恩恩怨怨而愤懑。那么这段时期呢，是曾国藩一生之中最痛苦的时期之一。他白天频繁地联络各处，全力保障曾国荃的供应，傍晚到后院的小房间里去，跪在蒲垫之上，默默地对天祷告，求老天保佑弟弟平安呐。那上了床又常常是一夜无眠。沈葆桢此举如同扎在他心上的一根刺，每一翻身都感到钻心之痛。内心的愤怒纠缠如此，但是曾国藩的外在反应却是没有任何的失态之处。早在同治元年1862年，因为与当时的江西藩司闹矛盾，曾国藩呢就曾在日记之中说过这样一段话。他说：“日内因江西藩司有意掣肘，心为愤悔，然细思古人办事，掣肘之处，拂逆之端，事事有之，人人不免误其拂逆，而必欲顺从，设法以诛除异己者，权臣之行径也。听其拂逆而动心忍性，委曲求全，且以无敌国外患而无为虑者，圣贤之用心也。 吾正可借人之福逆，以磨砺我之德性，其数几乎？也就是说，这些天呢，因为江西布政使有意和自己作对，心里非常的愤懑。但是呢，我细思古人办事儿，那岂不是也跟我一样吗？经常会遇到掣肘和拂逆。如果怒他人之拂逆，必欲使之顺从，就会采取霸道的手段，诛除异己。时间长了，就会成为不可一世的权臣，给自己带来祸患。如果在他人的反对面前，能够动心忍性，修炼自己的心性，委曲求全，而且还以没有对立面而忧心，这才是圣贤的用心呢。所以我正可以借这个不顺心的事情来磨砺我的心性。这是曾国藩在遇到困难阻碍时的一贯心态。很多大人物都喜欢其他人如同秋草扶风一样掩伏在自己的脚下，让自己的所有决定都得到坚决的贯彻，理解的要执行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。但曾国藩却不是这样，他的斋名为求阙，一生勤求己过，最喜欢听别人的批评。那越是位高权重，他越是主动听取逆耳之言，以克除自己身上的义气、客气和矜气。他曾经说过，安得一二好友，胸襟旷达，萧然自得者，与之相处，边无之短。他呢，有意识的在身边安排几个耿直高洁之人，时时给自己指出缺点。身旁须有一胸襟恬淡者，时时似鱼之短，以相珍归，不使金心生于不自觉。那么在给朋友的信中，他也经常请求他们常会真言，并赐微论。那么通过反思和调整，他应对此事的态度呢，非常的理智平和。曾国藩的幕僚们纷纷大骂不已，要求曾国藩马上参奏。但是呢，曾国藩却没有这样做。沈葆桢是他提拔起来的，那现在又进行参奏，不光沈氏脸上不好看，他脸上也不好看。况且沈氏用钱那也是为公，所征毕竟不过4万两，为数不算太多，随他去吧。曾国藩呢，就念起了忍字诀，选择悄悄吞下这颗苦果，遂未奏请，以权淫逸，没有向外界公开他和沈氏的矛盾。沈葆桢截留军饷一事，对雨花台大战没有产生严重的影响，主要是因为太平军呢没有湘军那样坚定的意志力，特别是李秀成部，他远远没有陈玉成部凶悍耐战。这一次战役呢，双方相持到10月4号，天气已寒，太平军是既无冬衣，正如曾国藩判断的那样，粮食补给也不能持续，只能撤退。曾国荃终于挺过来了，这场惊心动魄的战斗整整持续了46天。但是呢，湘军付出的代价也是非常的惨重，湘军伤亡5000，将士皮肉几尽，军兴以来未有如此苦战也。郭松涛也认为此即古今之恶战，特别是曾国荃作战的曾国宝战后不久就因为操劳患病而死，让曾国藩是又失掉了一个弟弟。 雨花台大战之后，曾国荃胆气复壮，他呢坚持驻扎雨花台，不肯少退，派得力少官回乡募勇，增加人力，以图合围金陵。所统部队很快增加到35000人。曾国藩也调兵遣将，全力支持，将萧庆衍部15000人调至天津城下驻攻。那么这样围城的湘军陆军人数达到了50000人。曾国藩又调鲍超攻占江浦，为曾国荃扫清周围。曾国藩为弟弟获得这一首功做好了一切的准备。那么曾国荃呢也很争气，在水师的配合之下，接连拿下了天津城外的多个战略要地，特别是与水军联合攻陷了太平军坚固设防的九福州。军事进展看起来非常的顺利。曾国荃本来呢听降族称南京城中粮不足半年，所以认为一年多拿下南京应该不成问题。但是事实却出乎他的意料，